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。小朋友们，今天阿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做塞翁失马。从前在中国北部的边塞上，住着一位聪明的老爷爷，他姓塞，所以大家就都管他叫塞翁。塞翁家呀，养了好多好多的骏马，他养的马可壮了，而且呢，跑得也特别的快。可是有一天，突然暴风骤雨，雷电交加，塞翁的一匹马受了惊吓，在黑夜中跑丢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，塞翁的一匹马跑丢了，你们说这是好事呢，还是一件坏事呢？
坏事。
对了，好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坏事，丢了匹马，大家都觉得太可惜了，所以就跑去劝慰塞翁。可塞翁却对大家说，
你们怎么知道丢了匹马就是件坏事呢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
出乎人们的意料，没过几天，塞翁丢的那匹马又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了一匹长得又壮跑得又快的骏马。小朋友们，塞翁丢的那匹马又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了一匹骏马，你们说这是好事呢，还是坏事呢？
好事。
对了，好多人都认为这是件好事，所以大家都跑去见塞翁祝贺他。可是谁又料想，这回塞翁又说，
怎么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呢？
一个月以后，塞翁的儿子因为去骑那匹带回来的骏马，结果被马甩出去了，摔坏了腿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这又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
坏事。
是呀，好多人都认为这是件坏事，所以大家又都跑去安慰塞翁。可是塞翁却说，
这件事可能并没有那么坏，也许是件好事呢。
第二年，胡人入侵中原北部边境，所有能打仗的人都拿起武器去参军了。可是塞翁的儿子由于腿受了伤，没有参军。等到战争结束了以后，很多人都战死在沙场，没能回来。而塞翁却和儿子在家过着安逸的日子。小朋友们，故事 就讲完了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，好多人认为是好事的，说不定是件坏事，很多人认为是件坏事的，说不定又是件好事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就应该像塞翁一样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应该去看事物的本质，而不要人云亦云，只看表面。常言道，因祸得福，破财消灾，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开始广播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又到了音乐天地节目时间，我是开心姐姐，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开心姐姐愿意在音乐声中和你们成为好朋友。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歌曲是《母鸭带小鸭》，欢迎收听。
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好，
程爷爷好，
欢迎大家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伟大诗人杜甫的一部代表作品，题目是《登高》。现在请大家听我读一遍《登高》：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怀。请大家再听我读一遍《登高》：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 潦倒新停浊酒怀。这首诗是诗人杜甫在长江边上一个叫做夔州的地方写的，作者描写了在高处所见到的秋天景色，倾诉了诗人常年漂泊、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，非常之感人。诗里面的用词用句十分讲究，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读起来自然会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感觉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，写的是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。秋日天高气爽，当地又常刮大风，山中不断地传来猿猴啸叫之声。往下边看，江水是清的，沙子是白的，鸟群不断来回的飞翔。下边两句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仍然是写景。往上看，看到的是无边无际哗哗落下的树叶，往下看，这是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长江水。这两句又不单单是写景，其中包含着诗人无限的感慨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，这两句正面写出了作者困苦的处境。离家万里，到处漂泊不定，人已经到了晚年，却是孤独而又多病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怀。国难家愁，使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，再加上因为病而戒了酒，使得忧愁更无法排遣缓解了。
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青青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青青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，我继续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。上一次啊，讲到乔治和蜜蜂在塔楼的平台上看到了那个闪亮的大湖，王后告诉他们，这大湖里住着一群水妖。我们为什么不到那儿去看看那个大湖呢？蜜蜂忍不住问。乔治听了，感到吃惊，他张大着嘴对蜜蜂说，王后是一定不会让我们自己出去的，那怎么能跑那么老远去看大湖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走，不过你是个男子汉，你应该有办法，再说你还有那么多老师呢。乔治生气地说，
男子汉是男的，谁都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，但是不一定天下的男子汉都知道天下的路该怎么走啊。
蜜蜂听了，显出一副瞧不起的样子，这使得乔治一脸通红。蜜蜂毫不饶人地说，虽然我没说过要去征服世界上最远最高的大山，也没说过要上天去摘下月亮，但我却敢去探寻通向大湖的路，而且我一定能到达大湖，信吗？听了蜜蜂的这番话，乔治更加难为情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先生，
你现在这副样子简直酸得像小黄瓜了。
哪能啊，要真是小黄瓜就好了，不会哭也不会笑的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自己出发去找那大湖，去找那住着水妖的美丽的大湖。你呢，就一个人在城堡里待着，我把我该做的事和我的布娃娃留给你，你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好好的待着吧。
蜜蜂的话刺伤了乔治，也激起了他的自尊心，他终于下了决心。
好吧，去就去。
下了决心，他们就准备出发了，只是怕王后知道。第二天吃完饭后，王后刚一回到屋里，乔治就马上拉着蜜蜂，
快走啊。
上哪儿去？
嘘，跟我来。
他们迅速地下了楼梯，穿过庭院往外走。经过城堡下暗道的时候，蜜蜂又问了乔治一遍要上哪儿去。
你忘了，昨天不是说去找大湖吗？
乔治坚定地说。其实蜜蜂并没有做好准备，事到临头，他慌得张大着嘴愣住了。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，而且还穿着一双缎子布鞋呢，这怎么出门呢？
快走吧，还犹豫什么？
蜜蜂昨天还把它修的那个样子，没想到真要干大事，还是乔治理直气壮了，这可把蜜蜂心呆了。布娃娃该有乔治回敬给蜜蜂了，女孩子们总喜欢刺激别人去冒险，事到临头自己却打退堂鼓，这真是一个通病。既然这样，就让他待在这儿吧。他决心说干就干。不料蜜蜂回过神来，抓住乔治的胳膊，乔治推开他，蜜蜂又用双手紧紧地搂着乔治的脖子。虽然他害怕冒险，但一想到离开乔治，他就慌了。他哭着说：“
我无论如何要跟你去，哥哥。”
蜜蜂是那么真挚，乔治被感动了。
那就快走吧，他说。不过我们千万别从城里走，那样会被发现的。我看最好还是沿着墙角穿过小路到大道上去。
就这样，他们手拉着手走上了探险之路。好，小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。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，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学一首儿童歌谣，名字叫做《蚂蚁搬虫虫》。小朋友，下面我给你们先念一遍：蚂蚁搬虫虫，小蚂蚁搬虫虫，一个搬搬不动，两个搬先条缝，三个搬动一动，四个五个六七个，大家一起搬进洞。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先念一遍，你跟我念一遍。蚂蚁搬虫虫，
蚂蚁搬虫虫，
小蚂蚁搬虫虫，
小蚂蚁搬虫虫，
一个搬搬不动，
一个搬搬不动，
两个搬先条缝，
两个搬先条缝，
三个搬动一动，
三个搬动一动，
四个五个六七个，
四个五个六七个，
大家 一起搬进洞。
大家一起搬进洞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再念一遍。蚂蚁搬虫虫，小蚂蚁搬虫虫，一个搬搬不动，两个搬先条缝，三个搬动一动，四个五个六七个，大家一起搬进洞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学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。这周的绕口令时间，我们要来学什么呢？这周的绕口令时间啊，小叶姐姐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叫做《爷爷和宝宝》的绕口令。好，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叫做《爷爷和宝宝》的绕口令来念一遍。爷爷年纪老，宝宝年纪小，爷爷要看报，宝宝要吃糕。爷爷看报咪咪笑，宝宝吃糕味道妙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这首绕口令啊，说的是爷爷和宝宝。爷爷呢要看报，宝宝呢要吃糕。爷爷看着报纸啊笑眯眯，宝宝吃着糕呢味道非常妙。这里啊只要搞清楚一个老字，一个小字，一个看报的报，一个吃糕的糕，还有咪咪笑的笑和味道妙的妙，这首绕口令啊就不难念了。不要着急，下面跟小叶姐姐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爷爷年纪老，宝宝年纪小，爷爷要看报，宝宝要吃糕。爷爷看报咪咪笑，宝宝吃糕味道妙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下面你们用快速度和小叶姐姐一起来念一遍好吗？爷爷年纪老，宝宝年纪小，爷爷要看报，宝宝要吃糕。爷爷看报咪咪笑，宝宝吃糕味道妙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叫做爷爷和宝宝的绕口令你们学会了吗？记得回家把这首绕口令念给爷爷听哦。好，那小叶姐姐和小朋友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荤菜夹素菜，双手端上来，当中有火山，四面都是海。它的谜底呢，是打一种菜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火锅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工具。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心直口快，满嘴铁牙，叽里咕噜替人分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。心直口快，满嘴铁牙，叽里咕噜替人分家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 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小朋友和家长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龄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。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回答一位家长在给我们来信中提到的问题。他的问题是，当孩子爱说谎时怎么办？下面阿姨就和爸爸妈妈们来一起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慢慢地积累一些经验，比如每当做错了事就会受到惩罚，孩子为了避免受罚或者为了讨好大人会有意说谎，如果联系出现就应该重视了。例如几个孩子在一起踢球，不慎把邻居的窗户玻璃打碎了，大人问时都不敢承认，这时最好不要恶狠狠地追问，要和气地用谅解的态度说出父母的心情。爸爸妈妈最喜欢敢于承担责任的孩子，如果是咱们打破的就勇于承认，向邻居赔偿，这时孩子不再害怕，就会坦诚地说出真实情况。但是当孩子说出了真话之后，如果父母突然翻脸对孩子施加惩罚，孩子就会记住教训，再以后无论父母怎么样的好言相劝也不会说出真话，使说谎的毛病固定下来了。说谎是由不信任引起的，要培养诚实不说谎的孩子，父母要对孩子信任，当孩子知道父母是最可信任时才能吐露真言。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